中国的人大与政协一向是被认为中国政治体系的两枚橡皮图章，但是今年的中国两会格外的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今年的人大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可能会删除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使习近平长期的执政成为可能。美国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若是长期执政，从短期来看对美中关系未必是件坏事。我们今天邀请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研究所的主任傅瑞珍博士 Dr. Carl Freeman 来分析。傅瑞珍博士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傅瑞珍博士。第一个问题啊，这些天大家一直都在说，今天我们还是不能不说，就是中国这次正在开的这个人大政协的两会，特别是在这个人大会议上呢，要很可能要修改宪法，就是要取消对国家主席任期的这个限制，那么这就使得习近平长期的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成为可能了。那么您对习近平有可能会长期担任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揣测是怎么看的？
看起来呢，星期天呢要投票，习近平的确有可能会被在选为在未来可预测的未来呢继续做领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呢。当然邓小平那个时候啊上任的时候呢，1982年的这个宪法起草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说，为了要保护大部分的人不要受到这个没有限期的领导人的伤害，好像毛泽东那样，所以他就说宪法呢必须要有领导人的任期限制。所以现在这个改变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巨大的改变，我觉得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了。其中一些影响呢，可能对于中国经济是好的，可以带来更多的稳定，在未来呢可以有更多的稳定。在中国政府的变革当中呢，未来的条件当中呢，会带来很多的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啊，经济上的挑战。那比如说是这个债务的问题啊，另外中国在经济上呢有非常多的这个雄心啊，那包括一带一路呢，所以在这方面呢经济来说可能对它是好的，但是呢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是带来很大的很多的问题。第一，很清楚的，中国就好像其他的这个共产的革命国家一样呢，它没有办法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这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把这个问题呢，像球一样啊，往未来的路踢下去，这个问题以后才要解决。这样子说起来呢，其实是呢比较不稳定的。意思就是说呢，未来某个时间点呢，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程序，才能有这个接班人。
傅瑞珍教授，如果我想问一个额外的话题，就是如果没记错的话，很多年前我们在这个电邮这个相互这个联络的时候，您在您的这个电邮的签名下面曾经多次留过邓小平先生的那个16字方针，什么站稳脚跟啊，韬光养晦啊，绝不出头啊，显然您是对邓小平先生的这个这几句话是有很深刻的印象。那么比较这一次习近平要长期的有可能要长期担任中国的领导人，对这个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看法？
谢谢您提这个问题啊，也感谢您这个记性这么好啊。我觉得邓小平他从文化大革命那段很艰难的时期呢学到了很多，他认识到中国当时呢要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要在世界上呢留下非常大的足迹，而中国的利益呢就一定要用和国际社会互动才能够做到，而且要用很这个中庸的方法。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呢，中国很明显的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战略的机会，这是在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这个新的世界秩序。现在美国的领导力呢受到质疑，现在大家开始去看中国， 中国现在呢是比较强硬，比过去呢都还要的这个强硬。那回答你之前的刚才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要修宪了，要取消任期限制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想的、要思考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决定是不是也和中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之间有关系啊？可能是让中国可以更快的、更快速的去应对全球的危机，还有全球的动荡。这个可能是正面的，但是呢，它也代表有很大的权力呢，都是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上。那协商的这个程序啊，就是过去中国用的这种协商的方法已经要结束了。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错误，就是说呢，太快的做的决策，可能对于中国对世界都不是好的。
我想也请你很快的说一说，川普总统对于习近平有可能会长期执政呢，也是做出了反应。你对川普总统的这个评论有什么评论？
怎么说呢，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啊，我希望呢他我希望他是在开玩笑啊，但是呢我觉得也听到了，就是呢对于政治的这种气馁啊，那川普总统呢他的背景啊，就是呢他本来是管他的公司，他可以用铁腕来管自己的公司，但是在美国政治当中呢不是这样的，挑战是很多的。你要做什么不见得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呢这个是他有点是他一厢情愿呢的想法。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川普总统他现在呢以为他自己是世界上最强的人了，很多人就说美国总统的确是世界上最强的人，但是呢这个改变如果说呢中国的宪法一改的话呢，习主席其实才是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还有一件事，就是在这个中国开这个两会之前啊，中国派出了这个高级经济官员刘鹤到白宫了，人到了白宫了，但是川普总统不仅没有见刘鹤，而且选择在那一天宣布可能要对中国的钢铁和铝材要增加关税。川普总统这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个做法，到底有什么样的用意没有？
他的确是和过去美国外交的做法不一样，但是这也不是非比寻常的，因为川普总统已经打破很多过去的做法。我觉得他给中国传达一个很清楚的信息，那就是川普他的确是想要用关税还有对中国呢用其他的贸易手段呢。那现在看起来呢是当然刘鹤啊跟川普的这个内阁的成员呢见了面，还有包括跟他的这个经济的顾问呢科恩也跟他见面了，虽然他后来就是决定要卸任。那我据我所知呢中国的代表团呢人很多，然后呢四分之一的人呢最后四分之一的人呢到了美国来访问，所以这个呢是看到川普总统呢他的确在谈判上呢会很强硬啊。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朝鲜问题。那么在这个平昌冬奥会之后啊，由于朝鲜和韩国现在这种接触呢比较的密切，比较热络起来了，这个甚至在下一个月呢可能要举行这样的一个高峰会谈了，这似乎就是把这个美国和中国就给抛在这个事情之外了，成了一个局外人了。那么目前来看，北京对于美国解决这个朝鲜问题来说还有作用吗？
首先中国肯定是想要去确保朝鲜半岛上面的稳定，但是不是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是为了中国自己的利益。关于你这个杠杆的这个问题啊，有没有作用的问题啊，我觉得中国和北韩啊，他们在12月的时候会议，然后还有之后的这个事件呢，我觉得中国一直都是想要跟 他们对话的，他们是希望看到对话的。所以呢，中国对平壤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啊。他们中国也派了高层的代表去平壤，在十二月的时候呢去平壤访问了。所以呢，中国的确是还是有影响力的，而且他们还是用制裁的方法呢也在对付北韩，来给他们施加压力。同时他还是还保护北韩不受到这个国际社会呢对他人权方面的批评，所以他